那个星期三的夜里，汤姆带着焕然一新的想法下楼去了花园。那里的季节仍然是冬天，但汤姆警觉地打量着四周，想到：
我料到是这样，但这是不是同一个冬天呢？我进入的是不是海底时间里的另一个部分呢？如果是的，那这是稍前的还是稍后的部分呢？
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答。他绕着花园走到树篱前，发现树篱上开了一道门，通向那边的草地。这东西在汤姆上次来时肯定还没有，不然汤姆准会一眼就注意到的。这道门是在那之后才装上去的，而且还经过了一段时间变得这么破旧。汤姆便朝着这道门走去，脚下的砾石小路布满霜冻，踩上去嘎吱作响。他从门上探头看了看那边的草地，他知道夏天的时候青草被牛啃吃得稀稀拉拉，但现在他看到的是一大片冰。在草地远端冰面最光滑最结实的地方，许多滑冰者在上面穿梭滑行，大声地互相召唤，快乐地笑着。汤姆觉得自己被撇在了快乐的大门之外，他相信这就是詹姆斯说他打算吸引海蒂参加的朋友聚会之一。在那群滑冰的人中间，你可以猜出哪一个是海蒂。有一个女孩子时而跟大家打成一片，时而独自在冰上快速地滑行。童年时养成的独处的习惯是不大能够改变得了的，实际上这个习惯恐怕会伴随终身呢。现在滑冰者中的小伙子们从截去树梢的柳树上揪下弯曲的树枝，做成曲棍球或者冰球比赛用的球棍，又捡了一块石头当球。女孩子们聚在一边观看，大声地说说笑笑。那个孤独的滑冰者转身离开他们，踩着冰刀从冰上跑过来，他直接穿过草地朝树里走来。黑迪，果然是黑迪，已经看见了汤姆。
哦，我好像看到了一个身影，我想说不定就是你。
他结束最后一个长长的滑步，一边仔细地端详着他。他打开花园的门。
我真高兴是你，汤姆。我有时候很想你，即使是现在。尽管扎普曼家的姑娘们都很风趣，还有巴迪和其他人，尽管我在滑冰。啊，汤姆，滑冰。我觉得我可以从这里一直滑到世界的尽头，如果全世界的表面都是冰的话。我觉得我像小鸟一样自由，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我想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他催促汤姆到冰上去，而汤姆也并不是不愿意。
来吧，汤姆，快点儿。
汤姆那只没穿拖鞋的脚踩在冰上，觉得很光滑。他还感觉到冰在海蒂的重量下轻微的震动和摇晃，就像舞厅里的地板一样。他似乎被冰施了一个魔法，顿时就忘记了他不得不思考的时间问题，忘记了他还有什么需要思考的。海蒂一扭身从他身边滑走，他忽地追上去，姿势潇洒漂亮。他在家和皮特在大街上滑冰时滑得可没有这么好，可是他滑出的步子结束得比黑迪快，似乎他总也摆脱不了地球的束缚，而他则像一只强健有力的小鸟展翅飞翔。
汤姆，
黑迪在冰上轻声叫他，同时迅速地滑过来，一阵风似的从他身边呼啸而过。
你为什么不穿冰鞋呢？
哦，我为什么不穿冰鞋呢？
汤姆痛苦地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他 他以前穿过的冰鞋都是从镇上一家滑冰场里租的，而且他知道姨妈和姨父肯定不会有冰鞋，而如果他在大夏天急匆匆地提出要买冰鞋，他们肯定会觉得非常奇怪的。接着，像是一道耀眼的冰光一闪，汤姆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还从来没有想出过这么大胆的主意呢。他张开双臂，请黑迪停止滑冰，听他说话。黑迪照办了。黑迪，你把你的冰鞋放在哪儿？我是说，你在不滑冰的时候。放在大厅的鞋柜子里，冬天结束的时候，我给皮带和冰刀都抹上油，用纸把冰鞋包起来，放在鞋柜最上面的一格里。汤姆知道，白天大厅里的柜子里没有冰鞋，柜子里只有那个黄胡子房客用来维修他的小汽车的东西。如果黑迪把他的冰鞋放在那儿，后来其实也是很久以前，墨尔本家的人去世或者搬家的时候，他的冰鞋肯定被人从柜里翻出来，或者是卖掉了，送人了，或者是扔掉了。反正他肯定是得不到他们了。没等海蒂仔细说完鞋柜的事儿，汤姆就断定他把冰鞋放在那里是不合适的。他需要一个干燥安全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一个秘密的地方。海蒂，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什么事儿？
你先答应了好不好？
如果是不对或者是危险的事情，我可不能答应你。
不是那样的，我只想让你先答应下来，不然你听我说了是什么事儿，没准就会说那太荒唐了。其实并不荒唐，真的不荒唐。
嗯，好吧，你说吧，如果我能做到，我就答应你。
汤姆只能满足于此了，于是他说，
是这样的，我只希望你在不穿冰鞋的时候，总是把它们放在你上回给我看过的你卧室衣柜的地板下面的那个秘密的地方。
那儿，海蒂说，似乎他已经很长时间用不着想到那个地方了。
可是，那太荒唐了，我为什么要把它们放在那儿呢？
答应吧，汤姆大声说。
是显得有点荒唐，可是又不会有什么害处。答应我吧，这对你没有什么的。
可是对你又有什么呢？
海蒂不解地问道。
现在说起来话太长了，可是你一定要答应，以你的名誉保证，在你不滑冰的时候总是把冰鞋放在那儿，放在那个秘密的地方。它仍然是秘密的，是吗？
他突然产生一种恐惧，问道。
我只告诉过你一个人，
海蒂说。
可是汤姆，以你的名誉保证，你刚才说只要你能做到就一定会做到的。
汤姆不依不饶地说，他看出他就要成功了。
我真不明白，不过好吧，我答应，我以我的名誉保证。
汤姆绝对相信他会守信用的，他立刻转回身，朝着花园门，朝着大房子滑去。
可是不对，海蒂冲着他的背影喊道，因为他脑子里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回来，汤姆，那个保证意味着万一我离开这里，就只好把冰鞋永远留下来了。
这倒是真的，但是汤姆没有停下脚步，他一路听见黑迪的喊声，还听见远处的滑冰者们在叫他。他们问他一个人站在花园门口做什么，并且叫他回去重新参加他们的活动。汤姆跑进大房子里，跑上楼梯，他拿起卡住套房正门的那只拖鞋，把门关上。可是他还打算那天夜里再到花园里去。如果运气好，他只在套房里待五分钟，就能再下去回到草地上跟 Hedy 一起滑冰了。
他在卧室里不需要开灯，他摸索着衣柜的门，把它打开，然后用手触摸里面地板上的裂缝。他不得不掏出裤子口袋里的铅笔刀，才把那块地板撬了起来。他摸了摸下面的空洞，摸到两个大纸包。他的手刚碰到纸包，就听见一扇门打开，是套房另一间卧室的门。他这才意识到，刚才自己太兴奋了，准是弄出了一些不该有的响动。他们听见了，他们过来了。他尽量轻轻地关上衣柜的门，不发出咔嗒的声音，然后迅速溜回到床上。还算及时，一秒钟后，姨妈推开她卧室的门，打开了电灯。她假装在床上翻了个身，弄出了很大的动静，以掩盖姨妈肯定听见了的弹簧床垫的嘎吱声。同时，她紧紧地闭着双眼，嘴里发出呻吟的声音，如同在做噩梦一般。姨妈走到床边，摸摸她的额头，看看她有没有发烧，然后亲了她一下，离开了卧室。她把汤姆的门留了一道缝，汤姆听见她走进了自己的卧室，但是并没有听见她关上那扇门的声音。她让两扇门都开着，以便随时听见她的动静。汤姆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心焦得浑身都在发抖。他知道最轻微的响动都会把姨妈再次惊动过来，他只能等到姨妈重新睡着。那要等多长时间呢？他心里没有底。最后是汤姆先睡着了，他进入了梦乡，梦见自己滑冰，一直滑到世界的尽头，时间的尽头。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